平安，我上两个星期哈，可能有大概三个星期左右吧。我跟一位姐妹，就是广东堂的一位姐妹一起吃午饭，她跟我做了很多美好的见证。她讲她很多年前她的家庭婚姻几乎破裂，后来神怎么样来帮助她，以至于他们现在能够有美好的侍奉。所以她讲到最后呢，我真的很受感动，我就一直在吃，一直听她讲。讲到最后，她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做基督徒好累啊！听懂了没有？他说做基督徒好累，你们累不累啊？你们觉得做基督徒累的，举下手看看，累不累？做基督徒累吗？哇，他全都不累啊！有一个累，我知道那个姐妹说累的是什么原因。如果你做基督徒觉得一点都不累，你还是像以前。”没有信主一样那样清闲啊！你做主的门徒，你没有觉得要需要努力辛苦，如果你没有经历成长当中的那种痛苦挣扎，你没有经历服侍人的那种体力的透支啊，你没有经过那种内里面有征战，外有逼迫，别人的嘲笑批评误会，你如果没有经历这些，你觉得你比那个不幸的时候还悠闲的话，我想你要在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上面打一个问号啊，这是累哈。但是刚刚有绝大部分人说不累，不累有两个原因，也是不累，因为主耶稣说，若是你们学我的样式，像我一样心里柔和谦卑，对吧？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那么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你不累。还有一件，为什么你说不累？如果一个小孩，那上课看到一个照片，一个小孩几岁背着他的妹妹，人家问他你累吗？不累。为什么不累啊？因为那是他的妹妹，他爱她，所以有爱的时候就不累。你看那个两个恋人，两个人相恋爱的时候，哇，做什么事都不累啊，因为爱。所以我们不累是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不累就是因为爱激励我们。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看到保罗这一位真心的仆人，他是一位真正是无愧的跟人，他的生活他的侍奉是非常的辛苦的，很辛苦，而且他心里最大的苦是那些假师傅，那一些假弟兄要拆毁他建立的耕作，那一整的累，他心里面的累是非常的累的。可是，但是他来嘱咐他的同工，也是他灵里面生的孩子提摩太的时候，是他的接班人。他一直的鼓励提摩太，要他战胜自己的那种非心软弱，要做刚强的人，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他在前面，你如果看圣经的话，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前面，他用三个比喻，比喻神的门徒啊，主的门徒应该是什么样子？他用精兵，还不是一般的兵呢，暂时是精兵，然后运动员，然后是农夫，这都是很辛苦的。他比喻跟随神的人应该是神的仆人，应该是这个样子，那非常的辛苦，对不对？但是保罗鼓励的时候，是用一种非常积极的、有热心的去鼓励他，因为他知道。他知道他信的是谁，他知道耶稣基督，他所信的一定保守他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他是非常的用激励的。那这一整的激励到底是什么东西激励了保罗，激励了历史历代成千上万的信徒，今天也激励我们来愿意为主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来跟随他呢？到底是什么东西激励呢？全都是自愿捐的哈，每个人都是无怨无悔来到这边的。我们刚刚唱的小敏的歌，小敏里面有首歌就是无怨无悔的来到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呢，是耶稣的爱，是福音，就是白白救恩的福音。所以保罗这边讲的时候，他说你要使证人回想这些事，回想什么事啊？回想前面他讲到的那个福音，他说我传的这个福音 就是我因为这个福音我受捆锁受苦难，就是这个福音，但是福音却不受捆锁。所以他要提摩太让众人回想这个福音，这个福音简单的古老的福音就是上帝爱世人，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间，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还要再来，要带我们一起，我们要复活，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这个就是福音。所以他要让提摩太叫众人回想这些事。弟兄姐妹，我们辛苦的时候我们要回想，要回想这个简单的福音。刚刚我们唱的歌哈，唱的那个主啊我赞美你，是我很喜欢唱的，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漫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当你唱到在这茫茫的人海当中是上帝把我们找寻，多少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回想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底下被上帝找着。我自己是在绝望我想自杀我不想活下去的情况下上帝找着我。你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我知道有些新朋友，你们带着破碎的心，带着绝望，你们要知道现在上帝就是在寻找你，他要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你。你要回想当你唱到说上帝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你想我们是什么，我们人就是尘土，可是上帝竟然让我们进他的国度，让跟他的儿子一起享荣耀。你当你回想这些事的时候，哇，你不用有多辛苦，神的爱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所以当我们被神的爱激励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保罗就要提摩太，他说你要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竭力就是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你要讨神的喜悦，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那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呢，它本身是对教末，我们称为教末书信，就是对传道人讲的哈，对神的工人。但是我相信是适合我们每一位跟随主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传道人呢。不过是我们是代职，你们我是全职，你是代职传道人哈，都是要做神的工人，都适合，都适合。那保罗他是代职的传道人，我看他比那个全职的还辛苦。那我现在想要问问大家，你们对传道人对神的仆人的印象是什么，看法是什么，你们看到的，你们希望传道人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他有一个圣职，有一个头衔让你羡慕？是不是他值得你佩服，就是他什么时候他都在，他最辛苦，到处救火，傍晚夫妻吵架找牧师，对啊，医院生病找牧师，那边生孩子也找牧师啊，然后就是搬家接飞机都找牧师，哇，牧师很辛苦。所以很多人说传道传道一传就到，这就是人家对传道人的看法。可是保罗对提摩太这边，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一致强调要提摩太持守真道，最重要的他说是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神的仆人不是单有一个外表的形象一个职位，他乃是有神的真理的信息，这个是最重要的，他的生命才有内容。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内涵就是按照真理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要按照神的启示不收不漏的把圣经完备的真理阐明出来。所以神的跟人要认真谦卑的在神面前学习真道，细心研究圣经，要照着圣经完全的教义有系统的来阐明神的道。这边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三点。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就是要不偏离圣经的真理，不增加不减少不曲解，要不离弃纯正的福音。 本来他说按正义分解道，按照他的原文是直割，就是直切，就像你如果做一件衣服，你画好了这个线，你必须按照这个线直接切下去，你如果切偏一点，那你一般的衣服就算了，但是那个精致的衣服你偏一点点叫做什么，我们常常讲说差之毫厘，什么妙以千里，特别是做建筑的，它要非常的准确。所以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常常很多教会都会让我们背这个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就是我们那个信仰的福音的一个基要的真理。你知道这个异端大部分都是出在基要信仰上面的错误。这里保罗他提了两个人，他说一个是史弥莱和腓尼图，他说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哎，他们这里看到，他们不是否定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是说将来信徒不复活，他们是否定将来信徒会复活，这个是很偏离福音的。福音是什么？我们说福音是好消息，对不对？福音就是好消息。如果福音把将来的复活这个应许拿走了，那福音还是好消息吗？福音还是好消息吗？就像一个人，我打一个比喻，一个人他呢欠了这个银行五千万，讲大一点数字，五千万欠了。好，那个银行的行长就觉得要发慈悲，有恩典，他说把这五千万给免了。但是呢，这个人呢已经判了无期徒刑，那么这个银行的行长就告诉这个人，我怜悯你，我恩待你，我把你那五千万给免了，但是你还是坐在这边无期徒刑，坐到生命的结束。我想那个人会觉得莫名其妙，你把那五千万还了干嘛？那五千万就是那个结果，就是我坐在这边无期徒刑啊！我既然还是要坐在这边无期徒刑，你干嘛把我那五千万还了？对我有什么意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以后没有复活，我在这个地方专门以前讲过一次道的，如果我们没有复活，基督徒的盼望应该最大最美最远的是那个将来的复活。如果我们没有复活，保罗说那我们跟不信的比，不信的还不如，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那信的不信的都是一样的结局，我们何苦要信呢？所以如果将来我们没有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做完，我们干嘛要信耶稣基督？干嘛要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死呢？来赎我们的罪呢？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如果你把信徒的复活拿走，拿掉一点，好像这一点点，这个福音就不是福音了。所以保罗说这样的人他们就败坏许多人的信心，他们这样的讲，他们这样的异端，就使信徒没有信心了，就败坏他们的信心，这样像毒疮一样，他说会越烂越大，就扩散开来，就影响到整个的教会，整个的肢体，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你要明白要捍卫真道，你要知道第二个我要讲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要有系统的来介绍这个圣经，来学习圣经，因为圣经的真理是有系统的，它是彼此相关的，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就像一个人，一个外科医生，他要是给我做个手术哈，我的肺部有问题，他不能说我就研究肺部，然后我一刀放进去就在你肺部这边做手术，他必须对你整个身体的结构，你身体所有部分的关联他都要顾到。所以异端怎么来的？他就是断章取义，取一点点。所以你要对圣经、神的主权、神的特性、因信称义、将来审判、耶稣再来，这些系统的知识你要通过查经、主日学好好的学习，你才可以捍卫真理。你不要为言语去争辩，有人问我说你怎么样分辨异端，我说怎么样分辨异端，你去看在银行的时候，他们那些人到银行去，银行的人要那些在前台的要看那个钞票的，他不是要你看假钞票，他要你看那个真钞票，看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你要看到对那个真钞票看到一个地步，旧钞票一来你就知道不是，放过去，因为你没有办法看旧钞票，造旧钞票的人太多了，他有各种的方式， 所以现在用那个银行用机器认那个钞票，同样是一个原理，他不是去看你的旧钞票，而是那个真钞票放里面他就收了，假钞票就弹出来。所以你要分辨异端，你必须自己对圣经好好的学习，把真的东西学好了，假的东西一来你就知道不是。前几年我去中国，四年前，我有一个亲戚，真的很可惜，是以前我全福音给他的，他很积极，可是在那个乡下，因为没有好的圣经的教导，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就跑到这个异端里面，跟我们不符合的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里面啊。我回去以后呢，他就跟我要想跟我来辩论，来跟我讲，他就找了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那些难题，启示录的啦，什么预言里面很难解的经文，他说你帮我解释。我说我不帮你解释这些，你先告诉我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的基要信仰是什么。哇，他们很厉害的，你别看他用很多东西，他圣经这边那一点那边那一点。好，他就问我，神是全知全能的对不对？我说对。那神是常常做新事的对不对？上帝造新事对不对？做新的事物你不知道的对不对？我说对。好，那就说，他就来了，那上帝造新事，你们这本旧的黄历圣经可以扔掉了，上帝今天有新的话语出来，叫全能者的话，你听不听？然后他就说，那上帝可不可以造，既然他可以造新事嘛，那他可不可以再派一个基督来啊？他为什么不可以再派一个？你怎么回答他？我说上帝造新事是，但是上帝绝对造新事不会违背上帝的本性，他也不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把他自己在圣经上讲的话否定。这是第一，对神的特性你认不认识？第二，我说基要真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的救恩计划已经成了，他已经得胜了，每一个基督徒只要来到他的面前来接受，我说就是一个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这是我相信的圣经。所以如果你的基要信仰错了，你的根基错了，你不要跟我谈上面那一些什么圣经的解，你不要跟我解的了，我不会跟你辩论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把基要的信仰纯正的福音要牢牢的掌握，你好好的研读圣经。这是讲这个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第三一点我要讲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我们要用神的话好好的去造就人，造就自己，要远离世俗的虚谈。保罗告诉提摩太，那些无穷的家谱没有圣经根据的话，你都不要去参与，因为神托付我们的是什么？在大使命当中，神托付我们的是要我们，他说凡我所吩咐的给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就是你要去看耶稣基督所丰富的话，你不要去参与那些世俗的虚谈那些东西。圣经的道呢，神的道在圣经里面，如果看的话，它有很多比喻的哈。它第一个比喻圣经的道是什么？是战士手中的剑，两刃的剑。他还把神的道呢比喻是农夫要撒的种。所以你要来宣讲神的道的时候，你要跟异端相反的，异端怎么样？把人带到不敬虔的地步，那相反的，我们全讲神的话语要把人带到敬虔的地步。那么带到敬虔的地步怎么带？神的道我们刚刚说了是战士手中的剑，剑拿出来干什么的？不是给你看这个剑漂不漂亮的，也不是拿来乱舞的，对吧？剑是要抵挡仇敌的，剑是要直插人的心灵，杀死里面的罪孽的。所以你要用神的道赢得，为耶稣基督赢得灵魂。那神的道是比喻是农夫要撒的种，那农夫撒种干什么？他要期望有收成，对不对？他要等待丰收。所以你神的道，你全讲神的道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讲的什么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出来，你收割的时候收什么。所以你要谨慎自己所全的。那么神的道还被比喻成，这边比喻成跟人的建筑的材料，或者说是根据，拿来用来建筑这个信徒的生命的。所以神的道不是信徒的催眠药啊，神的道是要不断的激励信徒起来改变生命，承担使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道还是什么？是光，他要光照人的内心。上帝的道本身的那种耀眼的光芒能够吸引人归向耶稣基督，一句话来自神的就能够吸引别人。神的道有医治的功能，那么神的道说出来要怎么样？要使退后的人要向前，使冷淡的人要火热，使被掳的得释放，受欺压的要得安慰。这个是上帝的话，所以神的仆人要专心的研读神的话语，发现那比黄金宝石珍珠更加可贵的东西，还要学会按时分粮，因人施教。所以你要熟读圣经，随时准备，准备用神的话来帮助别人。如果你我蒙召说全讲神的话语，我们要专心，我们真的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再参与那些世俗的虚谈，在一起的议论，在一起那些无聊的那些家谱，你没有时间去听了。你要好好的辛勤的去耕耘，学习杀种，等候收成。那么神的耕人不仅仅是一个持守真理道的人，他更是一个实践真理道的人。你学神的话，你一直觉得远远不够。我现在快20年的基督徒了，我越学习，我越觉得自己真的是无有，真的是没有，真的是不知道，真的是空空的。我越想把我自己80%-90%是业余的时间，我要用来学习。但是你学习的怎么办呢？你要实践真理的道，实践真理的道。保罗在提醒提摩太，他说要如何对待异端的时候，他并没有消极，也没有，他很确信的，很自豪的，他说了一句：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据了，上面有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就是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没有关系啊，那些人在那边全异端兴风作浪，想拆毁我亲手建立的，但不要紧，因为神知道，因为神坚固的根基立住，就是神对人的救赎的计划，接受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他呼召的人他保守到底，圣灵在人身上做这个成圣的工作必须要完成。所以当一个真心全讲神话语的人，上帝是认识的。但是上帝怎么说？他允许麦子跟败子一起长，对吧？到时候只有麦子收到圈里面。基督徒读过圣经的都知道，他深信上帝的全知全能。但是他提到一个，他说如果一个真心持守信仰的人会有一个标志，也是一个目标，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个全真心持守信仰的人，他一定会不断的离开不义，他一定会追求圣洁，他一定愿意脱离卑贱的事，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也是你全讲神话语必然带来的结果。你这个你带来，你给人家全讲福音，一定给人带来生命的改变，也给你自己带来改变。你先要用神的话语先牧养自己，让你自己的生命改变。你去全讲福音的时候，你要发现这个神的道出去是改变人的生命，要生命来回应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星期天我在这边讲道教主日学全福音，我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外面我可以不行更义啊，我欺压员工啊，我没有恩慈啊，然后我贪爱钱财啊，贪爱世界啊。如果有这些杂质的时候，神都要来把它一一的清理。所以他这边用说，用大富人家有各种的器皿，他这边讲到说你要脱离卑贱，成为圣洁，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好，这里你不要搞错了，不要以为你说哦，我就你做贵重的，我做卑贱的，不是。他这边用卑贱的器皿和贵重的器皿来区别神的工人跟假的师傅，就像敢败子跟麦子比喻一样。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每一个被他招的，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正价赎买回来的，他定义要使我们做贵重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人要与神的恩典，我们的驯服要来配合。配合就是你愿意不断的离开这个 不圣洁的卑贱的事情。圣洁这边讲分别为圣，就是你从这个世界抽出来放在这边专门给上帝用，这个除了圣洁无瑕以外叫分别出来专门给神用。所以凡不合乎圣徒体统的事都属于卑贱之事。有些东西不一定是犯罪，但是不合圣徒的体统不是最好的，不是最高贵的。比如说一些低级趣味的书啦，一些无聊的因素无聊的话啦，一些电脑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游戏啦，甚至一些花边的新闻呢，你把许许多多的时间都放在这个上面，你不去追求那最美好的，这个就是卑贱的事，影响到你成为贵重的器皿。弟兄姐妹，神的仆人的身份是高贵优雅的，神的教会是荣耀的，因为头是荣耀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是高贵的，因为我们的主是高贵的。所以我们要说高贵的话，我们要说高雅的话，过高尚的生活，行高贵的事，才合圣徒的体统。圣经上说我们有着宝贝在这瓦器里面，要显出神那个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神。我们虽然不配，我们不配，我们常常犯罪不圣洁，但是神一次一次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他要把他那个宝贵的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是圣洁的。你这个圣在圣灵的身体能不圣洁吗？所以你要不断的逃离罪的诱惑，要不断的逃开。因为很多地方有时候，特别是我们女的爱讲闲话，你跑到一堆爱讲闲话的那边，那个讲这个牧师不好那个不好的时候啊，讲很多议论的时候，你不要说祷告祷告，神啊让我不要参与，让我不要参与。我告诉你，80%-90%你会参与的，你很难的。所以你看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就是逃。我侍奉神这么多年，我有很多的失败，我有很多的跌倒，很多的错。我到现在这几年，我只怕一件事，我就是怕罪，我其他都不怕。我不怕死，我不怕病，我也不怕贫穷。我告诉你，我最怕就是罪，我就怕罪。因为你如果不被神洁净，你不能做神的器皿，你不能做神的器皿。所以你要不但要逃，你还要追求。我常常跟上主日学说，你们不要消极抵抗罪啊！消极抵抗罪就是说我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叫消极抵抗罪，常常你还是犯罪。你要积极的迎向义，你必须要逃离什么？逃跟你追求是同样重要。你一方面要逃，像约瑟逃离那个罪恶的诱惑一样，你一方面要积极的追求。这边保罗说，你要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要去追求这些。如果你有这一些，那就不得了了，很宝贵了。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有时候被神考验考试的时候，常常考不过哈，失败又后悔。那我今天跟你讲一个考过了的一个见证哈。也是一个月以前，大概我跟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姐妹，她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哈，去吃蒸饭。然后吃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谈什么呢？就谈说有些信徒去这个海关呢干什么呢，常常就偷税漏税，常常怎么样想办法逃掉海关的检查。那我们在讲的时候说，这样子不好，我人的这个律法你都守不了，你什么守神的诫命，神的律法呢？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好的事。我告诉你，你听的你讲的都要受试炼，这是我一生的体会。每一件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这些信息我都要先受试炼。所以当时我们两个讲完了，就去到那个乌德柏那个卖家具的那个 mall 里面去逛，因为他要买一个床垫。我们看到那边那个家具店很大，那个服务员在很远很远看不见我们，我们两个就站在那边，刚一看就看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装饰的那个苹果，装饰用的苹果，现在那水果做得很大放在那边，他就去拿，我就说哎，你小心啊，会掉啊。我话还没出来，嘣就掉了。所以就 就裂开了，就一块出来，但是你合起来还是可以站起来，你不仔细看呢就不知道。所以当时我们俩就傻了，一看那个价钱，你知道250块，那个贵呀。我们俩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当时可以怎么做，我们把它合起来了放在那边，假装没有看见，因为那个服务员在那边接待客人，我们拼命叫他过来他都不过来，他根本没听见，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知道我们完全可以跑，可是那个姐妹也是很爱主的，我们两个说不行，我们跟她讲讲价看看能还多少，我们就跑叫她过来，她就过来了。我说我们是基督徒，我说我们两个把这个打破了怎么办，她说没得怎么办，照赔了，而且她说我打破了经理都要照赔的，没得客气讲的。你知道我们两个人那天欢欢喜喜的发了200多块钱，就抱着那个苹果回家了。你们听的时候，可能有的人都说你这傻瓜，你很傻，能别人看为傻，可是我们两个心里那个喜乐呀、啊！我说我们总算是这一次又过了一个考试，在神面前过关了。我们刚刚讲别人不能这样做，那我们要守信用啊。所以我们欢欢喜喜的回去了。你要不断的，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好多圣洁的生活要自洁，不是人家可以看得到的，是背后的，是关起门来的。你对每一件事情，每天的事情来到你面前，你怎么样应付，这个是你要做选择的。你选择错了，你就会真的是很痛苦。你选择对了，那天我们两个姐妹后来我们通电话说，虽然我们损失了这么多钱，可是我们很开心，如果我们今天跑了，我们到现在都不会平安，以后也没平安。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啊，你把那个平安喜乐放在我们心里，好像是一种感觉。好多时候平安喜乐要借助你的顺服得到，你真的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喜乐啊，那个平安真的充满你，真的是充满你。所以你要良心无愧啊，你要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你要摸摸你的良心，要没有愧疚，要做无愧的跟人，你必须持守真道。好，那讲到最后一点，就是讲要我们要怎么样教导呢？我们要先自己学习，然后让这个道经历我们自己，我们要持守，我们要经历体验，然后我们要教导别人。我们怎么教导？这边保罗用的这几句话说，神的仆人不可尊敬，要温温和和的来对待圣人证人，就是我们不但要持守，我们要懂得不以争论的方式，不以啃瞎的方式，不以强制的方式，而是要有智慧的去教导，并且长久的忍耐，不因一个人的反应就灰心了，说他不听我就气得不行不理他了，或者说就生气，不会。这个就是主耶稣这边他在地上的一个模式，他的一个为人的一个教导的方式，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在地上，那一些人，那些法利赛人挑战他，那些人跟他要挑衅他，甚至批评他，他从来不跟这些人去争竞。耶稣基督真是很简单的用这一个比喻，用一个人能够明白的一个普遍的普通的一个道理，来把这个真理带出来，就带出来了。所以那个真理一出来，那些人就去反思了。然后我们要等候，我们要等候。我听过冯秉成牧师的见证，不知道大家听，应该很多人听过哈。冯秉成牧师是一个科学家，他以前也是信这个佛教风水这一些。他在美国的时候呢，他说很多传道人去看他，牧师去看他，一看他呢，他就跟他们辩，他说那些牧师没有一个辩得过他的。我想不是牧师辩不过他了，牧师大概就是学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样式，不要跟他们多辩。所以每一次那个牧师看他呢，就说好吧，你好好，我跟你祷告，你好好读圣经。每一次给冯秉成呢，就剩一本圣经，所以他说他的架子上全是圣经，都是牧师送给他的，牧师也不跟他多讲，也辩不过他，说没有牧师辩得过他，所以他就一字一排圣经。有谁会想得到呢？今天神会用冯秉成牧师，对这么多 知识分子、科学家、学者来传扬福音呢？真的想不到的。所以神的仆人就是要做辛勤的这个杀整的工作，浇灌的工作。保罗说的这个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我们基督的跟人的生活和工作都要以信心为出发点，就是以爱心和忍耐去等候结果，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稳固的根基上面。因为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定，我们是属于他的，他知道，我们也知道，所以说永不动摇的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说，我们证人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你是用草木和屑建造呢，你还是用金银宝石的建造呢？如果你用上帝的道，你用你在神面前领受的那个得胜的生命来建造信徒的生命，那就是金银宝石。今天我要跟大家一同来思考，上帝给你的托付是什么呢？上帝给你什么样的托付？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你要去跟神求，你要发现你的恩赐，你要看看神托付你的是什么，你要忠于上帝的托付。那你要逃离的是什么呢？你有什么东西是阻碍你成为贵重的器皿，你必须逃的呢？那你要追求的又是什么呢？你要建立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同祷告。上帝，你的话语安定在天，耶稣基督不变的这个根基已经立定，我们愿意今天你借助你自己的话语，你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来帮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我们都同心合一的愿意在你面前立志，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求你帮助我们远离世俗，远离这一些的诱惑、罪的捆绑，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出容易缠绕我们的罪，让我们存心的忍耐，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继续的在你面前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来奔走前面你为我们摆设的道路。我们同心合意的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